法律剧场，橘子一家有花爸、花妈和弟弟柚子，家里面的经济都靠身为船员的花爸来支撑着。平常呢，花爸虽然不常在家，不过放假的时候经常会带全家一起开车出游，一家人相处和乐融融。但是在一次开心出游的过程当中，竟然发生车祸，花爸送医之后竟不幸往生，全家顿时陷入了愁云惨雾当中。花妈强忍悲伤，把花爸的后事办完，随后便开始着手清点花爸的遗物和遗产。花妈经过清点之后，突然发现花爸生前理财投资有道，留下了1800万的现金，这让花妈惊讶而且开心不已。
哇，没想到我老公竟然存了这么多钱，不然光靠我一个弱女子要如何扛起家计以及两个小孩子的教育费呢？
不过花妈开心没多久，就听见门口传出敲门声，原来是房东太太带着一个小孩来拜访。还没等花妈开口，房东太太劈头就说：这小孩啊，是我跟花爸生的，我们有权继承花爸的遗产。花妈瞬时感到晴天霹雳，马上和房东太太大吵一架。后来才知道，原来花爸早就和房东太太长期有婚外情的关系，还生下了一个小孩。花妈虽然愤恨不已，但是为了橘子和柚子的权益，决心向律师请教关于继承花爸遗产的法律问题。
法律知多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点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好，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单元咯。那么在这周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地检署的江昂轩检察官。那针对呢上次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呢来探讨的有关呢遗产继承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哦，跟大家来做说明。江姐好。
文玲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检察官江昂轩。
好，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上次呢江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聊到了哦，有关呢我们这个遗产当中呢法定的一个继承人到底有哪些，那有分哦第一个层级、第二个层级跟第三个层级嘛齁。然后再来还有就是说呢，各个继承人呢他们可以主张哦来继承遗产的这个比例各是多少哦。好，那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说有关哦这个特留份的部分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先请呢江检呢再针对这个特留份的部分呢再来跟大家做一些补充。
特留份的话就是说到底每一个继承人他应该要获得最低的保障是为何，就是民法1223条规定的话
是
就是所谓特留份就为了保障这些继承人就是他们生活状况嘛，
对，
总不能把他的财产剥夺至零。
OK，
所以像这个直系血亲被亲属他的特留份的话，就是他一进份的二分之一。
嗯，
然后父母跟配偶的特留份的话，也是他应继份的二分之一。
嗯哼，
然后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话是三分之一，然后祖父母的特留份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就这样。
是，好，了解了，就是说，哎，到底呢这个法定的这种合法的继承人有哪些人？好，然后还有就是说呢，他们各可以继承然后遗产的比例又是多少？哈，好，如果说啦，一种情况就是花妈、橘子跟柚子，那他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继承权，他们到底要怎样来处理来办理这种继承呢？
这个问题的话也是常常会有一些民众来询问啊，或者亲朋好友来询问。
嗯，
因为大家想说哦，突然就发生继承事件，因为人死亡总是猝不及防嘛。
对对对，
突然发生继承事件了，然后就要问说，那我是不是要去法院办理，要去地震机关办理？
嗯，
就是继承登记啊那些的。其实不用齁，
嘿，
依照民法规定1147条规定，继承的话应被继承人死亡开始啊。我们国家法律采所谓当然继承主义，所谓继承的话是被继承人死亡的话，不需要等到继承人的意思表示 即发生财产继承的效力。
好好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只要有发生死亡事件，就会马上发生继承。
哦，就继承就已经生效了。
对，继承马上就发生了。
哦，
所以即使是这个人生前死亡留下一个房子，然后就发生继承事件了。
嗯，
然后你当然就是取得这个房子的所有权。
哦，这样子、啊。
继承人就当然取得房子所有权。
是，
但只不过是你要事后要去处分这个房子所有权的话，你要再去办理继承登记。
继承，对对 对。
要去地震局办理登记，你才可以去处分他。
嗯、是，
如果你没有去办理这个登记的话。你还是房子的所有权，这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个法律规定就是这样。
Okay. 是是是，
就是不需要你去做任何表示，你当然就可以继承这个法律上一切财产上的权利义务都可以去继承。
是，所以说呢，这个剧中的花妈跟橘子还有柚子，好，他们三个人呢，在花爸呢宣布死亡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可以继承他1800万的遗产了。
对对对，好，是。
那除非说他还有其他的状况，比如说房东太太的这个小孩，至于说能够继承多少，就是要看这个房东太太
的
小孩，
对对对
对,
对，
比例下去分。
好，
那如果说房东太太的这个小孩呢，是在之前呢就已经有经过认领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变成是要四个人去分，
对
不对？
好，
就是算涉及到说这个比例的问题了。好，可是呢，就是这个继承权是在。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生效了，
對對對，
不需要再去做任何的一个这种登记或是表示。
對對，
那可是如果说你未来后续要去处分这个财产的话，这个遗产的话呢，才要去做这个继承的一个登记，是不是？
对，就是像不动产继承的话，因为不动产的话，我们是有所谓的登记名义人嘛。
对，
然后我们是。处理不动产的话，处分不动产的话是一个要事行为。
对，
所以这个因为基于国家的管制啊，所以我们这个不动产的处分的话，就是一定是有个要出这个名字嘛，要写说真正登记名义人是谁啊，
对，
才可以接下来去办理这个过户嘛。
是，
因为如果你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你没有去办这个继承登记，
对，
就是没有去办。相关的手续的话，
对，
那这样的地震机关的话会说，奇怪，因为土地明明就是这个被继承人的，
对对对，
对啊，那你要怎么去帮他处分这个财产？
虽然
你是当然继承啊，
嗯，
就继承他的财产权利，但是会导致这个登记机关就是关于这个行政管制的混乱，所以我们法律的规定是所谓的要事啊，要事行为，所以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关于不动产。的处分啊，就是你继承来不动产处分的话齁，就要去办继承登记。然后所谓继承登记的话齁，就是你要先去缴这个遗产税。然后去缴遗产税之后呢，然后再去这个税建机关加盖这个无欠缴税费的戳章啊，然后减负这个登记申请书、登记清册、继承系统表还有等等的事项，然后这些这个遗产税缴纳证明啊，还有其他相关证明证明的文件，然后向这个地震机关去申办这个继承登记。
是，
对对对，你才可以接下来处分这个遗产。
没错，
这不动产。对，
好，就是已经有这个继承权了，可是问题是你如果说要去处分这些不动产的部分的话，就要做这些登记。
对，像动产的话，一般的处分的话就是它不需要登记嘛，所以你可以直接处分掉。如果都是在你的支配范围，就是你可以拿到的范围的话，你可以直接处分掉，就不需要再去做另外的继承登记。
那像现在目前呢，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就是花爸的他的这个合法的继承人就是花妈。好，跟这个橘子跟柚子三个人齁，那他们就是各得三分之一嘛，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自己去分配好就好了吗？还需要说找比如说相关的这个人来做一个见证吗？还是他们自己分配了就好了？比如说1800万，那我三分之一就是各得600万，
这也是常实务上常发生的争议啦。
对，
当然是这么讲，如果是继承人自己去分配好就没有问题，但常常就是说这继承人
分配不好啊，
继承人自己私下约定然后最后又反悔。
对对 对,
对，常常发生的
是
就是反悔之后就到法院就互相控告嘛。
对对对
对，控告说对方多占他的什么土地啊，多占他的权利啊，
是
多拿走一些钱啊，
是，
所以这个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找一些有见证人，像民间公证人嘛，
对对
对,
对，
或者请律师，然后去证明说你们关于遗产分割的状况，
是是，
到底怎么大家怎么安排分配，这个会 避免很多争议。
没错、嗯、而且就是要白纸黑字写清楚，
对对对，
列下来立下来齁、嗯、这个就是请律师或是第三方齁来做一个公证齁，然后立下这个字据齁，这样子呢
是是
就是他比较呢可以避免掉一些日后的一些争议啊，
对对对，
不然口说无凭啊、嗯、对不对齁。好 ,OK, 那这是有关这个部分。那如果说花妈跟柚子跟橘子，当然啦齁，他们是有这个权利齁来继承呢花爸的这些遗产的。那如果说他们不愿意继承，那又要怎样办理抛弃继承呢？
像这个抛弃继承的话，实务上是蛮常遇到。
嗯，
那为什么要抛弃继承？其实问题是出在说，有些人在继承遗产的时候，他们因为他很突发嘛，
对，
他不晓得他的遗产是多少，
哼哼哼，
有可能是有负债的。今天我们清算的话，哎、
哦
欸，这个是有1800万，
是。
但万一说有时候这个常常没有跟父母亲联络的，他们突然去世的话，
对，
你根本就不晓得他遗产多少。
对对对。
那不晓得遗产多少的话，那如果你随便去继承的话，
嗯，
那这个依照民法148条规定的话，是要继承他财产上一切的权利义务。权利的话是，但是就是拿到的什么现金啊，不动产，
对对，
但义务就是所谓的债务啊。对啊，那你有债务你也要一起继承，因为好处你要拿，坏处当然也要一起扛。
哦，懂懂懂，
对对，
所以就是好坏处都要一起拿，你就是直接呢就是继承他的所有了哦、
嗯、
哦，那所以说真的就是大家不要看到说哇哇有这么一大笔，哇我是发了这么一大笔的财了，可是你要想哦，那他搞不好他的那个他有负债累累，
对，
那这个债务搞不好他这个留下来的这些遗产都还不够清他的这个债务嘞、
啊啊
嗯、那你当然这个时候你就要抛弃继承。
对，
那
现在就是民法现在已经有规定了，
嗯，
像民国98年6月10号的话，已经修正我国关于继承制度，该采所谓全面的限定继承，
嗯，
所谓的全面限定继承呢，就是说呢，继承人虽然要依法承受被继承财产上一切权利义务，但仅限于遗产范围内，
嗯，
负责就好，负清偿责任就好，
是
全面限定继承，就是说我只要把我这遗产拿去负这个债务，
对、嗯，
多的都不用理他。
哦，这样子哦，
对，
哦、
已经改采这个全面限定继承制度。
哦，是是是是是。
但是这个全面限定继承制度啊，虽然是法律明文，但是问题是说在实务上操作还有一些困扰。
嗯，
就是你要。去发生这继承的时候，你要赶快去开具这遗产清册，
嗯哼哼，
然后赶快去通知其他的一些债务债权人，
嗯哼哼，
就是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债权人，跟他讲说，哎、欸，这个已经发生继承了，
嗯哼哼，
就是我要把这些我的遗产，然后去分给你们这些债权人，
嗯哼，
然后就给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去做办理这个通知，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办理这个清算嘛，
嗯哼哼，
对，然后这个程序完成之后，
嗯。
多的钱你才可以拿走，
对
对，现在制度已经改采这种了、
哦、
对，这样子也是确实是保障了继承人，因为以前很多继承人都在不知名的情况下然后成为这个继承人嘛，
对，
就没想到这个没有承继到钱就算了，还背了一屁股债，
对
对，这不公平的现象，
是是是，
所以民法已经改成这样子，
嗯，
所以但是问题是出在这齁，因为它的程序蛮繁杂、
嗯、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确保这个被继承人生前都很多权都很多钱的话，
嗯，
没有负债的话，
嗯，
那我们当然可以用这个全面限定继承制度直接把你的财产去处分掉，
对，
不用负任何责任都没有问题，
对，
但问题是说你没有办法确定，或者是你已经确定说这个负债已经大于资产了，
是是是，
你还要继续办理清算，
嗯，
然后通知这个所有的债权人，
对，
然后开具遗产清册，
对，
那对你来讲的话这个程序很繁杂，
对，
很麻烦，
没错，
对，不如就直接把它抛弃掉，
哎，对啊，干脆我连这些我都不愿意做了，因为我就已经知道说我就算继承了这笔遗产，
嗯，
我不但没有办法拿到半毛钱，然后我还要去用这个部分，还去伤脑筋去把这个部分呢去清偿掉所有的债务、啊、
对，
那我干嘛啊，那这样子我就抛弃就好了，
对啊，而且要是就是没有把这遗产拿去清偿给这些债权人的话，你可能还要自己背责任、
嗯、没错，
对，所以为了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同意说，
嗯，
就是一般人民去办理抛弃继承，
是是是，
对对，
嗯哼。
然后所谓抛弃继承的话，就是当继承开始时啊，只要有继承权人的话、
嗯，
然后可以向法院表示说，我不要继承，
嗯，
被继承的遗产，
嗯。
然后只要你一表示这个抛弃继承的话呢， 然后就是生前的债务啊也不用继承，然后财产部分也都不用继承。
是，
然后它的期限的话就是要在知悉的继承之时起三个月内。
哦，三个月内要去办，
要向这个法院
提
出这个抛弃继承的申请。
是是是，
对对对，
向法院哈，是 OK。
对，提出的抛弃继承的话也是很简单，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
嗯，
就是一些程序面的问题。
是，
你要减负一些文件啊，就是说像抛弃继承声明书啊，
嗯，
继承系统表，
嗯，
所谓继承系统表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有几个继承人啊，你要把它写出来，
是，
然后还有抛弃的通知书，所谓通知书的话，就通知其他的继承人说我已经要抛弃了，
对，
你们就自己去分这个财产，看要怎么处分，
是是，
然后接下来要再附这个被继承人除户证明啊，就死亡证明书，嗯，还有自己的户籍誊本啊，意见证明啊。然后就向这个当地的法院提出这个抛弃继承的申请。
嗯哼。
然后等到这个法院审查认可之后呢，嗯，然后这个你抛弃继承就生效了。
是。
生效之后呢，这个你就不用再为这个遗产去烦恼。
是是是，对对对，就不用再去伤脑筋了啦
齁。
好，那我们在上次的时候，我记得江姐有跟大家提到说呢，就是对于这个遗产的部分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呢立遗嘱。事先立遗嘱齁来做一个这个处置嘛。那如果啦齁，就是说呢花爸他生前呢就已经立下遗嘱啦，把所有的遗产给房东太太了。
嗯，
那这个房东太太他就也得到了这些遗产了。那花妈呢真的实在是太生气了，他就把呢这个花爸的遗产呢给他藏起来齁，然后不让房东太太跟他的小孩来继承。他这样有没有处罚呀？
这个也是很多正宫的心态吧。
是啊是啊，
对对，或是有些正式的继承人的心态，他们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会莫名冒出了很多继承人来主张遗产啊。
对啊，平常都看不到他们哦，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啊，
然后当有遗产要继承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冒出来了。
对对对，
嗯，
想说诶，平常对这个父母亲或者就被继承人都没有什么生活上的贡献，
对，
不闻不问，然后都躲在什么外国不回来，
对
啊，等到有利益要分的时候就
全部都冒出来了。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有些人继承人可能就愤愤不平，就把这遗产隐藏起来，
嗯，藏起来。
对对对，
是，
那这个会有什么法律上的责任呢？
对,
对，跟大家就是讲解一下。
好，
对，这个我们先讲说这遗产的话就继承的发生，前面有个单元已经跟大家讲过，
嗯嗯嗯，
就是继承的话因为被继承人死亡而开始，
嗯嗯，
对，
嗯，
那所以因为这个只要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呢，就当然发生继承的效力，所以他其所有的资格的继承人，
嗯，
对这遗产他具有他的应继份，所以每一个人对这个财产都有主张他部分的权利，
嗯，
不会因为把它藏起来他就会消灭。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把这个财产藏起来啊，第一个的话可能涉及到的法律争议就是说，
嗯，
这些遗产的话就是属于大家的，
对
对，都是他四个继承人的，
嗯，
对，但是还有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有所谓的债权人的保障。
债权人保障，
我们
所谓债权人保障是指，
欸，对，前面有跟各位讲解过
特留份吗？
就是所谓的那个全面限定继承制度。
哦，
全面限定继承制度的话呢，就是国家已经有改变这个政策嘛，
嗯，
就是说只要以所留遗产为限就负清偿责任，
嗯哼哼，
对外的债权人就以这个继承财产为限。
OK， 是是是。
然后我们对于所谓全面继承制度、全面限定继承制度的话，它的保障就是说，嗯，诶，你必须要开具遗产清册啊，
嗯，
然后还要公平的去清偿给这些债权人们。
嗯，
你把这些遗产藏起来的话，虽然已经侵害到其他继承人权利，其实有部分也是侵害到所谓的债权人的权利。
嗯嗯，
对，债权人会没有办法因此得到公平的受偿的机会。
对，没错。
所以民法1163条的规定，如果继承人啊他就把这个遗产藏匿起来，情节重大，
嗯，
或是在遗产清册中为虚伪之记载，
嗯，
或是意图诈害被继承人之债权人之权利而为遗产处分的话，
对，
会丧失法定继承的有限责任利益。
哇，那就是表示他就没有这个权利来继承这个遗产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丧失继承权利，是说丧失这个限定继承的权利。限定继承的话，只需要把你的遗产负清偿责任。
对，
要是你把这遗产藏起来的话，嗯，那你就要对这个 债务被继承人生前的债务负完全清偿责任。
哦，懂。
对对对，
嗯，就变成说有多少你就要负担多少喽，
而
不是因为之前就是法律有还有保障你嘛，
嗯，
就变成说你只要呢，比如说，哎，这个花爸有1800万，那他可能有2000万的债，
对，
好，那你只要呢就把这些债权人找找来，然后大家讲说啊，我现在就只有这么多了，就是大家就这个部分来分就好。
是，
可是你如果说把这个1800万把它藏起来，
嗯，
那你现在就变成说你丧失这个全面限定继承的这样子的一个保障了。
对，没错，
你就变成说有多少钱你就要全面的来清偿。
对 对,
對，哦，是得不偿失。哎，
对啊，这除了这个债权人的保障之外，接下来就要讲到说其他继承人的保障。
是是是，
对其他继承人保障来讲的话，就是你把遗产藏起来，就所谓的侵害他人的这个继承权啊。
嗯，
对对，
嗯哼哼。
其他继承人的话，就可以用民法1146条的规定，
嗯，
然后就对你主张这个遗产回复，就是遗产回复请求权。
嗯，
对 对,
對，
然后就要求你把这个藏起来的遗产拿出来，因为这个被继承的财产啊，就这些遗产是属于所有继承人的共同共有。
对
对，因为继承开始的话，这些人都可以对这遗产主张他的应继分。
没错，
所以这个遗产的话，对这个所有的继承人来讲的话，在法律上的要件就是所谓的共同共有，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主张一份的意思。
是，
对。那如果你把它藏起来的话呢，涉及到民法，涉及到刑法的第335条的侵占罪。
哦，
对对，
哇，还有侵占罪哦，
侵占罪嫌。
是是是，
因为你把它把原来持有的遗产嘛，把它藏起来，据为己有。
嗯嗯嗯嗯嗯，
一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所谓的侵占罪。
好，侵占罪，那这样子要被
5年以下有期徒刑。
5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对对，
哇，是，哎，你看，真的实在是，我们要循正轨了哈，
嗯。
那其实呢，那如果说以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哈，那如果哈这个花爸呢，他在遗嘱当中呢，就是把所有的财产给房东太太的话，
嗯，
那这个花妈啊，她不要用这种不法的手段把它藏起来，那她可以怎么做呢？
这问题就是讨论说，
对，
就是
特留份嘛，对不
对？
他其实他就有特留份嘛。
对，嗯，前一单元的话有跟各位讲到所谓特留份的问题。
是是是，
我们要尊重被继承人他生前的遗嘱啊，
对，
因为他毕竟是他自己赚来的财产嘛。
对，
他当然可以自由处
分嘛，
对，他可以自由处分。
哦，是是是，
对。不过我们民法上已经有规定了，就是为了保障这个继承人日后的生活照顾啊，
嗯嗯，
不要让他就是没有这个遗产，就是失去了一些依靠。
对
对，本来可能住在那房子里被赶出来，
是，
哎，是蛮可怜，流落街头蛮可怜。
对呀，啊，
所以都有规定说一些特留份的制度。
是，
然后特留份的制度的话，就是说，反正父母、配偶、兄弟姐妹，他特留份就是他应继分，
嗯，的1/2、哎，1/3。
就是仔细写信背清楚，父母跟配偶的话应继分都1/2，
1/2，对
对，然后兄弟姐妹祖父母的话，他的特留份就是应继分的
1/3，
对，
嗯，
好，我们现在要讨论说，除了这个遗嘱去分配这个财产之外啊，
对，
那我们为了要避免造成这个日后的这个遗产纠纷啊，
嗯，
因为遗产纠纷的话，其实各位到法院上常会看到，就是因为可能生前没有立遗嘱嘛，
对，
然后可能到死后之后，然后各个继承人都说，哎，欸，我有权利主张这个
遗产的
部分，对
对，
生前父亲怎么跟我讲的，
嗯，
母亲怎么跟我讲的，嗯，他们都说我可以拿哪一个房子，哪一个土地，
可是口说无凭啊，
对，口说无凭，
是，
所以造成很多纠纷，
对，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还是建议说可以的话，就是要生前先立遗嘱，
生前先立遗嘱，
对，
嗯，
生前先立遗嘱的话，
嗯，
可以避免很多纠纷，就是因为它有法律效力在，
嗯，
然后法官这边或者是各继承人之间就可以依据这个遗嘱去分割个别的遗产。
是，那像说齁，生前立下了这个遗嘱啊，我们这个遗嘱哦到底要交给谁啊？
然后这个遗嘱的相关规定的话，就是民法在这个190、191、192、194、195的规定就有5种遗嘱。
嗯，
你有所谓的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跟口授遗嘱。
嗯，
然后通常来讲的话，你自己写遗嘱就可以了，你只要有成年嘛，
嗯，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写遗嘱，那遗嘱也有效力，所以就所谓自书遗嘱。
嗯，
然后自书遗嘱的话，你就要写它的全文啊，还要记名、年月日，还要亲自签名。但问题是说，它的缺点就是常常会被人家挑剔，就是说，哎，这个自书遗嘱是你自己写的，你可能 有继承人就会主张说你是被胁迫啊，
嘿，对对对，
或者说你在私自下所为，
嘿嘿，
对，因为您很老了，私自吧，
对，
所以你可能是被人家操纵之下所写的，
嗯哼哼，
这样子他效力的话就可能会成为法庭上攻防内容，
嗯，
然后这时候就是调查就旷日费时嘛，
是是是，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建议所谓的公证遗嘱，
公证遗嘱，
对，
那
或者是密封遗嘱，
哦，
对，因为公证遗嘱或密封遗嘱的话呢，
嗯，
就是都会在所谓公证人面前就是提出这遗嘱，
嗯哼，
对，然后有这公证人存在的话，他的公信力就非常高，
是没错没错，
那所以的话，嗯，这个法律上在判断也比较容易，就是说因为你公证人毕竟跟这个双方当事人
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而且 是依法去执行他的公证职务嘛，
对
对，所以他的可信性就高一点，
就比较高，
对，所以在法律上判断的话就是说，嗯，那我们这个公证遗嘱的话就是会断定比较有效，然后就可以用这些遗嘱内容来去分配遗产，大家都没有争议，
是，
但是除了这个遗嘱之外啊，
嗯，
我们还有一些方式处分这
遗产，
分配这遗产会比较妥适一点，
是，
像很多大企业家的话，他们生前就是用所谓赠与的方式，
哦，赠与，
对，
哦，
去分割这些遗产。
嗯嗯嗯。
当然，这个赠与的话有所谓赠与税，
赠与税。
但赠与税的话，其实相较于遗产税的话，遗产税也是颇高啦，
哦，对不 对, 对？那是遗产税比较高，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哦，
赠与税的话是有部分的，就是免税额，
嗯，
就一年的200万嘛，
嗯，
所以很多就是大企业家或是比较有钱的人呢，他们生前就会去分配
好了，
对，
就先分配好了，
可以避免所谓的遗产税的问题，
嗯，
然后也会避免很多法律纠纷，
是，
所以他们就分配好，就是生前的话就已经分割说，哎，这个土地不用产还是什么房子就分配给谁给谁，
对，
然后
直接就过户了，
对，直接过户 了,、
哦，了，
当然这个用这种分配方式的话，
嗯，
还是要顾虑到所谓的赠与税啦，
是，
对，
是，
但
是
有部分的免税额啦，
嗯，
然后这个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是，好，嗯，那所以我们除了说生前立遗嘱之外呢，而且这个遗嘱呢要有比较有公信力，以后我们还是采取建议大家采取公证遗嘱或者是密封遗嘱会是比较好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说呢，您可以在生前呢就用赠与的方式，
嗯哦，
就是我都已经先分配好了，我死后你们什么都不要吵，都给光了，哦，然后就是考量到的就是说这个赠与税的问题嘛，
嗯，
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一机构呢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江阳轩江检察官呢连着两次哦来跟大家呢针对有，哦，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的部分呢跟听众朋友们做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好，谢谢江姐，谢谢
谢谢文玲姐，谢谢各位听众，
好，
拜拜。